各位听众好，我是干火人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消防员的工作算是比较特殊的，所以我们在执行某些勤务的时候，算是有一些特权吧。那当然有这些特权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伴随着一些风险，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一般人不能做的事，就例如像警察，他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开枪嘛，或者盘查限制人民的行动。那我们的话就是，如果真的有火灾发生，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破坏然后强制入室的一些动作，这也都是依法可循的，就是依照消防法第19条关于消防队在执行一些破坏的勤务，条文内容如下：消防人员因紧急救护抢救火灾，对人民之土地、建筑物、车辆及其他物品非进入、使用、损坏或限制其使用时，不能达紧急救护及抢救之目的时，得进入、使用、损坏或限制其使用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家真的有火灾的话，我们是有权利把你家的门破掉，并且进去里面灭火。毕竟如果你家真的发生火灾了，那可能会延烧到别的地方。如果我们这时候没有强制破坏然后进去里面灭火的话，那可能就会导致别人的安全也会受到影响。例如新闻应该都有看过，就是工厂啊或者铁皮屋建筑物，如果里面发生火灾，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利用圆盘切割器将铁卷门切出一个开口。只是如果在破坏的过程中，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我们自身的安全。之前各位有看过一些梗图吧，例如有一台车子，他好死不死的刚好把车子停在消防栓旁边，那因为那边附近发生火灾，所以我们需要建立水线，所以我们就会利用水带来接消防栓。那由于真的完全被车子挡住了，所以我们只能怎么样，把他的车窗全部破坏掉，把它打烂，然后再接上消防栓。那其实我们也不是故意的，我们也是因为情势所逼啊。对了，这边再跟各位宣导一下，停车的时候不要停在消防栓旁边，因为如果我们正在救火的时候，我们要接水线，那我们只能跟你的车子说声抱歉，车窗拜拜啊。那其实消防栓附近的话也是会画红线啊，所以我觉得你也不太可能停，那除非你真的是眼干或者是白目硬要停，那你就不要，那你们也不要告别说，为什么我的车子变成这样了？不要为了贪图自己的方便，然后造成很多人的困扰，甚至危害到别人的生命。毕竟我们都在救人抢时间，没有在跟你543。不过说到消防队破坏的话，就要讲到破门，也并不是说我们所有情况都可以去破门，我们都是选择采取损害最小的方式去执行任务。例如呢，一开始我们都会请管委会去联络锁匠，看能不能透过开锁的方式然后将门打开，不要去做破坏的动作。其实每次这样搞我都觉得很烦，因为毕竟我们到了之后还不是都要先等锁匠到吗？我真的很怕以后我们消防队也要学会怎么去开锁，消防队多什么一技之长，这也没什么好令人意外的。而且破门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像之前呢，其实有一次在深夜的时候，那半夜我们接到报案嘛，然后说可能哪边有火灾，然后有闻到味道。结果我们到现场之后，从一楼往上看，其中一个楼层的窗户里面感觉很像是明火。然后后来怎么样呢？后来我们就不疑有他，然后想说也真的有味道，我们就直接门泼进去之后，结果泼进去之后看到盐灯。各位有看过盐灯吗？就是蜡烛被点燃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当下真的是非常尴尬。后来屋主回来也没有跟我们就责。其实说真的，应该蛮多消防队都有破错门的经验。那其实我们破门的流程大概是先确认该住户有没有联络资讯，看能不能联络到里面的人。那如果无法联络到的话，我们就会请管委会去叫锁匠过来，然后看锁匠能不能把门打开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们就会请管委会的人或者是员警还有里长之类的，请他来签名，来签一个同意书，就是说代表同意我们去破这个门。所以我们在程序上呢都会特别去小心，除非真的很确定它就是起火的地方，或者是里面确认有人真的发生了什么状况，那我们真的就会很迅速的把门破掉，然后赶快进去做灭火动作。然后还有一些很奇怪，可能算是乌龙吧还是怎么样，就是会有人说要跳楼自杀干嘛之类的，然后本来就是朋友担心，然后就会报案，结果后来我们到现场之后敲门也没人理，然后也联络不到，然后签完同意书之后呢，我们就破门，结果里面根本没什么事。还有之前就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，就是有热心住户发觉他上层的住户怎么水龙头没有关，一直有流水声，然后就想说他是不是怎么了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，还是怕他可能死掉之类的。 就打119报案。我们到现场之后呢，先敲门嘛，确认看里面有没有人。然后因为他刚好门铃坏掉，所以也没有什么用，管理员也联络不到他。后来只能怎么办？就所有证据啊显示就是他在家里，但是不知道他在家里出了什么状况。后来就请人来签名嘛，破完这道门之后，我们进去想说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事。进去之后结果那个人在睡觉，然后他就大声喊说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为什么我家的门会被你们破坏成这样？哎呀，邻居的好意啊，结果后来导致他们家的一个门被破掉了。所以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了，人家敲门的时候，你最好都要注意听，最好出去开一下门哦，看一下是不是在敲你们家的门。第二个就是门铃记得要保持堪用的状况，还有就是要让人家联络得到你。最重要的就是珍惜水资源，水记得要关，不要让人家听到你长久的流水声。那到底要破不破，这真的是很难去抉择。只是有时候人命关天，你也不能确定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如果你真的遵照这个流程的话，那可能会耽误到我们患者的急救时间。到时候患者家属就会怪你说，为什么你当时不要快一点破门，赶快帮我的家人做急救。又或者是可能家人朋友报案很着急，然后说什么里面他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啊，要自杀，结果一进去根本没有什么事，然后他又怪你说，你干嘛把我家门破掉，这个门你们一定要赔。火神的眼泪就会演到啊，那个场景是真的可能会发生的。那除了破门之外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开车。我们开消防车、救护车这种特殊车辆，我们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可以不用遵守交通规则，然后拥有道路的优先使用权，甚至可以逆向高速狂飙、闯红灯。没办法嘛，毕竟我们执行的一些勤务就是比较危急啊，需要来抢时间，那当然就会做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，这也算是我们的一个特权吧，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滥用。只是我们在执行这种勤务的时候就特别会有风险，例如要闯红灯的时候，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没特别注意到，然后就会被撞，或者是我们撞到别人，然后就导致车上的患者可能会更加的严重。这种事情是每年都有在发生的，那要怎么去减少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。自己开车会有风险就算了，可能上头还不帮你，那如果自己发生事情，我想应该也没有人会帮你处理，你只能自己勾股赛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年考绩绝对不会有你的。这些也都算了，现在有些长官还要特别去看你的行车记录器，看你有没有在路过马路的时候啊，或者是闯红灯的时候，你的速度有没有降为零，然后再开始起步啊。如果你没有这样做，你就准备被记缺失啊，还是记劣迹之类的。其实这种事情我是觉得宣导就好，根本不用需要做到处分啊。同仁在执勤的时候已经够辛苦了，你们还这样造成自己人的负担，这样真的有点说不过去。算了啦，小弟工作到现在目前还没有跟人家发生擦撞过，顶多只是一些跟不会动的物体发生了一些擦撞而已。那代表他不会动，那我去撞他，所以就我的开车技术可能没这么好吧。开车的话虽然有这些特权，只是碍于上面长官的一些压力，所以你也只能遵照上面给的规定来去做执行。所以我现在开车呢，就是也不用开太快，然后真的就是像他们讲的哦，红灯的时候就停车，确定时速表归零，然后再开始起步，然后起步之前再四处观望一下。那我也不会急踩油门急踩刹车，患者啊还是乘客的舒适度最重要。虽然很多规定我们都可以有一些特权，但是如果你当下做了那件事之后发生什么意外，你是无法承担这个风险的。还是老话一句，安全下装最重要。幸好我们只是小基层，如果万一你是大官的话，那你可能做的某些事情会影响到更多人，然后你可能也会被就责一些政治责任。例如发生大火之后啊，就有一些局处的首长下台了，这就怎么样，就是权力越大风险越高，跌得越重。那如果有想要升官啊，或者想要在某个单位升到非常高的位置，这时候就要特别去注意。最后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重，权力越多风险后果自负。